党治理村现在就成了朱红灯大本营，是指导山东义和团的总司令部。当然了，袁世敦就奔这儿来的。两路之上，义和团的会众大伙一看呀，这怎么事儿？怎么来这么多军队全副武装？你看那大旗上是候补知府袁世敦啊，奔岗子里村，他就干啥了？有那聪明的撒酒如飞，到了岗子里村见朱红灯禀报。朱红灯呢正领着各位头领在这开会，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义和团蓬勃发展，跟官府的冲突也小了，把杨教士都赶到烟台，大伙再一股劲儿把这德国洋人就全赶走了。人们欢欣鼓舞，正在这总结经验，报事就进来了。报大师兄，大事不好，情况有点不妙。哎，大伙全愣住了。朱红灯就问什么事儿？回大师兄，官道上来了一支人马，全是官兵，看那人数能有1000人左右，领兵带队的是候补知府袁世敦，不知道他干什么来了，请大师兄多加防备。哦，再看是朱红灯跟大家一商量，这里边可有文章啊，他们来打仗不能，现在我们官准立案了，我们和官府并无冲突，在反对洋人这一点上我们立场是一致的，那他来干什么呢？第三把手叫王立言，这小伙今年才26，精明强干，身为三师兄，王立言始终跟朱红灯和本明的看法不一样，他对清朝的官员恨之入骨，对他们根本就不相信。王立言称战士，大师兄、二师兄、各位师兄弟，看见没看见？野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这个姓栾的这小子绝对没安好心，他要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趁着我们大家马匹打役的时候来偷袭我们。大师兄赶紧下令做好战斗准备，如果整不好了就叫他们全军覆没，一个不留。本明一行人站起来，阿弥陀佛，三弟你先压药，我看不闹冲突为上，我想他们来必定走势，听兄弟禀报不像打仗来的，如果要是偷袭我们，他何至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那么多人就奔咱这儿来呢？他可以采取夜间包围办法，但是呢对官人我们又不可勉强相信，防备一些也未尝不可，最好派一个人拦住他们的队伍，问一问此来目的何事，问明白了允许他们前进，问不明白那咱们再采取措施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好，还是本明大师的主意高。朱红灯当时传令做好战斗准备，让一个叫张雨田的7把手领着20个义和团的团众上半路等着袁世敦去。这张雨田提升快马，带着弟兄们出发了，没走出30里地去，正好跟官军马打对头。张雨田咯噔把丝缰带住，人20名弟兄燕翅一声左右弹开，一个个怀里抱着鬼头刀，提着苗子枪是怒目而视。这让官军就到了眼前了，张雨田把手中大片刀一晃，站住！吓得官军不敢走了，哗，霎时停住。张雨田往前走了几步，你们从哪儿来了？你们的领兵官是哪一位？ 官兵没说话，赶紧飞报袁世敦。袁世敦一听，呵，把我截住了，哼，我就按计划行事。想到这，双脚一磕马蹬，来到队伍的最前面，咦，这一瞅就20多人，也都裹着红巾，身上穿着大红的彩裤，手里拎着家伙。袁世敦把这火往下压了一压，脸上带着笑容，啊啊，各位辛苦辛苦，哪位是头领啊？张举贤往前大跨了2步，把胸脯一领，我就是。你是哪位啊？我姓袁，我叫袁世敦，官拜候补知府。哎，我说这位老你的大驾，给你们首领朱红灯本明大师给送个信，就说袁某要拜会他们二位，有大事商议，找我们头领商量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哎，哎呀，我说这位兄弟，这是属于机密，我不能跟你说，必须得见着他们二位我才能讲的。劳动大驾，给我捎个信儿，不要误会啊，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们可不是为打仗来的。张雨天一听这口气，再看看他的表情，是不像打仗去，要那么的我就得去送信去。再说他也多了个心眼儿，袁大人，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人心搁肚皮，做事2不知，你带着这么多的队伍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疑心。如果你真有诚心要见我们二位头领，我给你送个信儿，这可以，但是你部队不准往前深入，必须就地安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就地安营，我在这听听。来了，就地安营。官兵们不往前走了，袁世敦从马上也跳下来了，张雨泉这才放了心，留下2个弟兄监督官军的行动，然后他一拨马头。回到岗子里堆前去报告，见朱红灯跟本明这么一说，这2人就是一愣，我找我们来，有重要事儿商量。袁世敦领着人来的，什么事儿呢？大概是有大事，不然的话那么大个候补知府不能亲自来，你说不去显得我们心不诚，既然我们提出来了扶清灭洋，那么我们见面又疑神疑鬼，对我们就没有利了。2人一商议还是去，但是王立言是坚决反对，二位师兄去不得。这袁世敦你们听说过没？他是袁世凯的兄弟，就这哥几个没有好人，你忘了前者他领着官军来打我们，结果他吃了亏了，没有办法拿老百姓杀去，就在森罗店光人就杀了200-300，就是这小子干。他是有名的袁屠户，跟这种人我们打什么交道啊？而且你们二位是我们义和团的首领啊，你们2人亲自去见他，一个是掉价，另外也危险了，倘若他安心不良按下毒手，二位师兄就悔之晚矣。他这么一说，其他头领也站起来，对，三师兄说的对，二位头领还是不去为妙。哎呀，朱红灯一听也对，问本明大师，您说咱俩去好不去好呢？容我三思。本明啊闭上眼睛分析了半天，最后他表示，我看还是去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人家先礼后兵，你看人家说的明白，见咱们有重要事情商议，我们要不去，却之不恭，我们心也不诚，这是一。另外我估计就是我们去了，他也不敢对我们如何，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义和团的天下， 到处都是我们的弟兄，他敢怎么样？他要毁咱们，首先就毁了他自己。我想这些当官的都是贪生怕死之辈，这一点不能不想到的。不如我们就去看看，注意他打算说什么，我们心里好做得有数。对，还是本明师傅深谋远虑呀、啊！要那么的，我们就去一趟。王立言一听就急了，大师兄，断断不可，去不得。朱红灯把脸往给一沉，老三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军令如山。方才说的都很清楚，你还拦着干什么？我们去也不是自投罗网，咱们也得准备准备。现在我就决定，我们哥俩走了之后，你暂且代理我的职务，统帅全团的弟兄。倘若我们有个三长两短，就义和团这事儿就交给你负责指挥。是，小弟遵命。另外，调动弟兄严密监视元神尊，看着先把我们哥俩干什么。倘有不测，那就随便你安排了。小弟遵命。本明和朱红灯商议完了，换了套衣服，身边呢带了100名弟兄，跨上骏马去见元世尊。不到30里，咱俩就到了。等咱们这一来，官兵就看见了。回转的人，朱红灯、本明来了。好，元世尊这小子有点紧张啊。啊，这两条大鱼终于上了钩了，我能不能平安把他落到济南去，现在还说不定。哎呀，我可要稳住，千万别露了马脚。想着这是站起来，接一声令下，鼓要喧天呐、啊！元世尊乐呵呵在队伍里头走出来，站到道边就等着，抬头往大道上一看，沉头大喜，100马队就像齐地寡妇旋风一样就到了，眨眼之间到了他的眼前。本明和朱红灯从马上跳下，这回离得最近，元世尊才看清楚。你看这朱红灯好嘛，比自己高了1脑袋半，肩膀比自己也宽，我想长得不错呀。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小黑胡，你看这威风劲儿，不愧是当大头领的。再看身边那和尚，啊，岁数不大呀。在我的心目之中，这老僧得60-70岁，纳了半天也30多岁啊。穿着灰布僧衣，腰里挎着刀，后边跟着100来人。元世尊看罢多时，赶紧过来拱手，哈哈哈哈，二位就是本明大师朱坛主吗？啊，不错，是我们。哎呀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，哈哈哈哈，恕元某应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朱红灯就问：“您就是后补之补元世尊元大人吗？”啊，不错，正是在下，正是在下。元大人，有话你就说吧。你不是要见我们两个
啊？对对对。哎呀，恐怕在这谈话不方便吧？
何方请到大营一叙。往里请，往里请。本明看看朱红灯，朱红灯看看本明，两人交换一下眼光。那么进他的大营，就等于进了他的魔爪了。进合适是不进合适？这会一琢磨，已经来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！要不进去也被他小看。朱红灯昂头挺胸，大踏步，噔噔噔噔噔，在头前走着，本明跟着在后边，元世尊陪着，心里的高兴。心说朱红灯，本明。这叫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。
大概你们想我元宝人不敢把你们如之何，你们哪知道这一句我的大声就好像野兽钻进了笼子，小鸟困进了网内。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在谈笑之中就进了军营，他们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掉进了虎口之中。别看他们是义和团的首领，经验还不够，打仗他们是勇敢的，面上是坚决的，但是对于官场之中这套阴谋诡计他们缺乏经验，认为这事不可能，结果就出现了。且说他们俩进了大营，元世尊假亲假敬，排酒宴在这款待。朱红灯就问袁大人，究竟把我们两个人请来你要谈什么事儿？时间宝贵，请你就说出来了。不着急不着急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们中丞大人遇险，久闻二位的大名，十分敬仰，早就准备了跟你们二位见一见，无奈官府的事儿麻烦太多哟，如今呢形势变了，实不相瞒，我向你们透露个消息，上至慈禧老佛爷对你们义和团大加赞许哟，因此我们中堂大人非常高兴，也可以说这是暗地之中有老佛爷给撑腰，大家要见见你妈妹，就研究研究怎样扶清怎样灭洋，要求义和团和官府采取一致的行动，你说这事还小吗？不跟你们二位商量哪行啊，因此特派兄弟来迎接二位，具体怎么谈我官小职位还没那个权利，我就是来接你们的，咱们不妨到济南，你们二位上怎么样？哦，上济南，这没想到。朱红灯一琢磨，就寻思在这谈谈就知道怎么回事得了，闹了半天还得上那去，这没跟大伙商议。他看看本明，那意思争取争取意见，本明也出乎意料之外，弄得挺被动。师兄你看呢？两人没表态，袁世敦多狡猾，一看就明白了他们两人有疑虑。哎，是不是不相信兄弟？我看大可不必，现在事情很清楚，官府和你们义和团没有隔阂呀，而且忠诚大人殷切盼望你们二位金身大驾早日到济南，说实在的那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如果你们二位一迟不去，恐怕欺心不那么成吧，倘若在这大好的势头中间再发生摩擦，真是千古遗恨啊。哈哈哈！二位说的，就这小子这几套话，把两个人给卡住了。朱红灯就好了，要那么的，既然忠诚大人见招，我们就斗胆去一趟，相信玉贤大人不会有别的心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才叫君子和大将之风。哈哈哈！要那么的，咱们现在就起身。好吧。朱红灯做了决定，把手下一个小头目叫来了，你率领一百弟兄先回岗子里村，见了三师兄告诉他，我不在的时候由他代理我的职务，我跟本明大师赶奔济南面见忠诚大人，有事商量，多则三天少则一日我们就可以回去。是，手下人能说什么，这一百多马队回去送信去了，他们身边就带了二十来人，跟着袁世尊赶奔济南。嘿，袁世尊这个乐呀，听说来了个顺手牵羊没费吹灰之力啊，
等到了地呢，他暗地派心腹先给玉贤送信。玉贤一听蹦起了多高啊，老了，来了，来多少人？
都算上他22个人。太妙了，
来人、啊，给我如此奋班，奋班如此准备。
是是，
人家是准备好了。玉贤这小子没露面，他躲起来了。元世尊呢，一直陪着朱红灯和本明在巡抚衙前下了马。哎呀，这会儿招待的挺热闹，把两个人让进去，把他身边的20个弟兄安排到别的屋里的休息，就单独请他们俩赶奔后院的花厅。到了花厅落座，元世尊一抱拳：“二位少坐片刻，容我去请中堂大人。”说着他也跪出来了。到了后院密室，见着玉贤，玉贤就问：“
来了吗？”“
来了。”“
在什么地方？”“在后院花厅。”“
中堂大人，您看怎么办？”“
哎，还用问吗？来了还能叫他们走得了吗？
这事我就交给你了，马上把他们抓住，千万不要走漏消息。”“
哎，是。”
袁世尊出来了，在外面转了一圈，又回到花厅。“
二位，哎，喝水，喝水。”
朱红灯一看，怎么这中堂大人还没来？就问袁世尊：“袁大人，中堂大人现在正干什么？”“
老大人太忙喽，手底下有批公事，批完了就来。你们二位少坐片刻。”
哈哈哈哈。说着他把茶杯拿起来，冷不丁的往地下啪一摔，摔杯为地，事先埋伏在花厅左右的亲兵哗往里一闯，把门窗整个给堵了。几十只乌黑发亮的枪口闪闪的刀枪就对准了本明和朱红灯。袁世尊就想往旁边一撤，啊，疼！把波浪鹰手枪也拽出来，不许打，举起他。到了现在，朱红灯、本明才恍然大悟：“
哈，
袁世尊，你这小人，你说了不算数，你骗了我们。”“
对，对呀，就是骗你们。”哈哈哈哈。
玉贤马上采取行动，还要暗害朱红